马太福音的十二章，马太福音十二章，我们先看三十八节，三十八节。其实这一章，马太福音的十二章，应该整段延续来讲。不过我们先从三十八节来看这一段，等一下我会回过头来补充前面的部分。十二章的三十八节，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他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四十三节，乌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却寻不着。于是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空闲，打扫干净，修饰好了，便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了，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境况比先前更不好了，这邪恶的世代也要如此。好，我们先读到这里。如果把它聚焦在这个空屋的事情，那就是四十三节到四十五节。问题是，这个有关空屋的事情是怎么引起来的？怎么引起来的？所以他应该从前面很具体。空屋的这一段介绍很单纯，很单纯。可是你从前面这样引过来，你会发现他圣经所讲的内容对我们是一种醒思。刚刚我们会从十二章三十八节讲，这里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要求耶稣你再显神迹给我们看。他们好像看神迹，有时候道理需要用神迹奇事来印证，有时候这样，一直到我们现在也是一样，神迹奇事来印证这些真理。所以神迹是从神的能力显出来的作为。那在这里有一些法利赛人来跟耶稣要求再显神迹。问题是耶稣的回答，他说这个世代要看神迹没有了啦，没有。我们应该说耶稣很了解他们的动机。在这个之前耶稣有没有行过神迹？太多太多。所以我们看前面第九节，这一章里头一口气行了很多神迹。比较具体的第九节，耶稣离开那地方，进了一个会堂，那里有一个人孤干了一只手。有人问耶稣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意思是要控告他。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人比羊何等贵重呢？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于是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原了，和那只手一样。十四节，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好，我们看到这里，在这里 从第九节开始介绍到第十节，有一个人手枯干了，手枯干了。接着有人来问耶稣，安息日治病可不可以？他们是利用这个机会，问安息日治病可不可以？耶稣说：“当然可以呀、啊，人比羊贵重。”所以耶稣当时行了神迹，叫那个人把手一伸，好了，神迹出现。这些人，得到他们要的答案，安息日可以治病，神迹出现。他们有没有释怀？耿耿于怀。所以十四节讲，他们到这种地步，大家商量要怎么样除灭耶稣。如果说你今天看到神迹感动，哎，神的作为，神在我们当中该有震撼，他们没有，他们没有这种正向的反应，是反面的反应。想办法大家商量怎么样可以除灭耶稣，这是在这一段里面第一个出现。再来看十五节，耶稣知道了就离开那里，有许多人跟着他，他把其中有病的那些人都治好了。在这里接着有很多人，没有详细介绍，有很多有患病的耶稣都治好了，更多的神迹，更多神迹啊。好，再看二十二节，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二节，当下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着的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就医治他，甚至那哑巴又能说话又能看见。众人都惊奇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但法利赛人听见就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啊。”以下省略，在这里又具体提出一件，有一个又瞎又哑，眼睛看不见，然后是哑巴，有人把这种患病的人带来耶稣那边，耶稣医治他，所以好了，哑巴可以说话，眼睛可以看见，也是一个很具体的神迹。当时大多数人的反应，二十三节，多数人的反应很惊讶，众人都惊奇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很震撼。如果对犹太人通常来讲，如果形容他是大卫的子孙，大概是意思是说他就是认同他，就是他要来的弥赛亚，就是救主。大概是一般呢、啊，我们不要调，就是一般的解释，就是如果说他是大卫的子孙，大概就是认为他就是将来要出现那个救主弥赛亚。所以众人看到在这件神迹，那个反应很惊讶，那个心不是恶意的。但是接着另外一种反应，法利赛人二十四节，法利赛人听见了就说，他们要否认耶稣有从神那里来的能力，但他们不能说这个神迹是假的，因为在众人面前大家都看得到，而且真的是好的，他们怎么去否认？他们只好扭曲事实，就说耶稣是靠鬼王赶鬼啦，扭曲。如果我们只是从上一个第十节那一个手枯干的得到医治，一些人的反应是要除灭耶稣，那在这里更进一步啊，这些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当时所谓的信仰的知识分子，也是领袖，宗教领袖，他们不是说完全没有神的概念呢，法利赛人是有神，守律法，所以如果以信仰的层次，已经算很高的层次。可是他们看到耶稣，听到耶稣这种反应，别人的反应，耶稣没有出来之前，大概法利赛人在众人里面的地位很尊贵，是不是？因为耶稣的出现，众人的反应已经普遍认同说耶稣是要来的弥赛亚，他们是不是担心耶稣会抢夺他们的光彩，所以他们要扭曲这个事实， 说他是靠鬼王赶鬼。所以耶稣下面一段他就去做一个分辨，那段我就不解释，因为当时也很多人赶鬼，有的是真的是靠鬼赶鬼，那在耶稣在这里他就讲了一大段。这个过去了以后，接着就是三十八节这一段，也是法利赛人和文士都是当时的信仰 的领袖，他们要求看神迹。所以如果我们光是从马太十二章这样一路读下来，有没有缺乏神迹？一直一直神迹出现，然后穿着的耶稣的道理。所以当时的一些人不是没有道理可以听的，耶稣讲道理很多很多，他们都可以听得到，神迹一直可以看得到。那现在这里讲法利赛人要求耶稣啊，你再行个神迹，是不是要看热闹？是恶意的，动机是恶意的。所以耶稣不顺从他们的要求，就是说这个世代 这些人还想看神迹，讲那么多道理，行那么多神迹的还不满足，还要我行神迹，没完没了了。行完一件又来一个要求，又一件又来一个要求。所以耶稣他就干脆斩断，这个世代没有神迹可以看，但是他还保留一个，将来在耶稣当时讲的时候，将来有一个神迹，好像约拿那个神迹啊。所以他在这里稍微解释圣经三十九节，除了先知约拿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过去约拿书里面，约拿要被神托付到尼尼微城传警告，他首先不肯，后来逃跑，最后被丢到海里，在大鱼的肚子里面受苦三天，大概这个时间他的故事好像一个预表。所以这里本身讲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所以那是一个预表耶稣用约拿的事情 来代表耶稣将来的受难，从死里复活，那是救恩，也是神迹。复活本身就是一个神迹。那在这里耶稣先讲他当时讲话的，以后目前没有神迹可以看如果一定要看神迹，耶稣复活那是一个神迹，那是给他们一个好像承诺，一个希望。四十一节他接着讲审判，世界末了世界末了审判会临到。耶稣用两个例子，一个是约拿故事的 延续，尼尼微城的人听到约拿的传警告，他们相信了。按照约拿书所介绍的，本来那个城很罪恶，神要毁灭，但是因为神慈爱，所以事先派约拿去传警告，给他们一个悔改的机会，不负神的期望，他们听到约拿的警告，全国都悔改，可以暂时平安，大概延续了一百多年。耶稣是用尼尼微城的人来说明，这些人听到先知的警告能够悔改，把那些道理听得进去，不简单。第二个再讲示巴女王，示巴女王她在很遥远的地方，大概阿拉伯半岛的大概南部西南部左右了有人认为可能是现在的也门一个小国，可是很有钱很有钱。听说那个女王听到所罗门的名声跟智慧，不惜路途遥远来到所罗门这边来听智慧的言语，不惜路途遥远，因为她有骆驼商队，所以她可能走陆路。有人认为走海路比较近，比较快，比较轻松，可是她有骆驼商队，所以可能走陆路，路途遥远很辛苦，在那么远的地方听到所罗门的名声， 他就很渴慕这样外出来求智慧，也是渴慕。所以耶稣用约拿的故事引起来讲尼尼微城的人，接着用所罗门，所罗门是君王，前面是先知，先知所讲的还有君王所讲的道理，对那些罪恶中的人产生了一个很大的激荡，回想他们渴慕，所以他们得到了。耶稣用这个来讲引申，那耶稣本身，我现在所面对你们这些人呢，看到神迹，听到我亲自讲的道理，你们竟然是逆向的要除掉我，竟然是否认我从神来的能力，说我是靠鬼王，今天又要求我行神迹，太过分了。所以耶稣就讲，就延续这个事情这个脉络。所以四十三节开始进入乌鬼离开人身，乌鬼。好，我们看刚刚读过的二十二节，马太福音十二章的二十二节。当下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着的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就医治他。这里这个又瞎又哑的人，他就是犯鬼了。耶稣把他医好，其实就是把他魔鬼赶走。所以当时法利赛人就说耶稣是靠鬼王赶鬼，所以可见那个人应该是犯鬼。他一个内在的潜伏就是犯鬼，外在的表现瞎眼跟哑巴。所以在这里耶稣把那个鬼赶走，这个很好的。可是鬼跑去哪里？如果我们把中间那一大段都暂时省略，你把二十二节读完，接着衔接四十三节，乌鬼离开那个人身上以后，到处这个很有趣的，如果我们都不按照前后文，只光看这个，很简单。乌鬼四十三节，乌鬼离的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却找不着。乌鬼离开那个人身上，游来游去，到处找可以让他安歇居住的地方。那很像我们在彼得前书五章讲魔鬼像吼叫的狮子游来游去，有没有？我在读这个相关的类似的经文，好像狮子到处游来游去找可以吞吃的，在这里是讲可以让他安歇的，找不到以后，他后来这里想四十四节，这是魔鬼本身讲的，于是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空闲，打扫干净，修饰好了。所以魔鬼找不到地方可以让他安歇，最后他说那我要回到我最先出来的地方。一回去以后发现哇，好的不得了。这里有三个形容，里面空闲，打扫干净呢，还有装饰好的，哇，三个步骤，里面空着，很好的空间。有时候我们买新房子，一个很好的空间，等待你主人来布置装饰很好的空间。这里讲里面空闲，里面空着，而且打扫干净，很好。因为魔鬼本身是污秽，他离开以后，他这个形容很好。里面空闲，而且打扫干净，很干净，而且装饰好了。这里有三个，这个本身圣经本身这样形容，你这样慢慢去体会，很贴切里面空闲，打扫干净，修饰好了，真的是好的无比刚好找不到地方可以住将心比心如果你今天找不到地方住，如果一个房子可以你自己予取予求，这种条件你要不要？当然欣喜只要你进去住就是可以，就是你的了。 扫干净，不需要浪费时间，整理房子很辛苦的，他已经打扫干净了，而且空闲里面空着，让你可以自由修饰，所以他已经装饰好了。所以这个鬼回去，哇，里面空着，太好了。他又这里讲45节，便去另外带7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就进去住在那里。他不单自己回去，又带了7个比他更坏的，这是这个，你说是这个故事的延伸也可以，你把它当作一个比喻来形容也可以。所以耶稣为什么会隐身，连续把这个讲得那么清楚，圣经会记录得那么清楚，应该是针对那些法利赛人跟文士。如果我们把前面文士跟法利赛人所见所闻所听到有关耶稣的道理，所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他们一直存着不好的动机，一直去排斥耶稣不接受，可是他们又是当时的很多宗教分子，很热心的，既然很热心的宗教分子，以信仰的立场来看，他应该算不错的，过信仰生活有一个信仰的条件啊。不管你从外在来看，你看他们都要求好像很守律法，还问耶稣安息日治病可不可以，好像非常在乎安息日，对不对？好像很谨慎，如果不挑剔的话，光听字面看到神迹，魔鬼离开了，他们说那个是鬼王赶鬼的了，不要被迷惑。好像对灵界也非常深入，对道理也很小心，要看神迹，从外表来看有一个很好的层次啊。可是耶稣看透他们的内心，所以这个圣经这样讲，魔鬼离开以后就产生这个问题，所以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讲，耶稣讲到圣经这样讲到这个好像空屋的事情从44节这样讲，他这样描述他出来的这个屋，其实他是从人身上出来的，这个魔鬼是从人身上被赶出去的，可是他讲他所寄居的地方是人的身体，是屋子，是他的屋子。圣经里也讲屋子，另外一种就是我们神的屋，神的房屋。好，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以弗所书的第二章22节，新约271页，以弗所书二章22节，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这里是保罗他所讲的，他形容第二章第二章保罗在这里讲到耶稣基督的救赎。如果前面1节到10节刚好在右边上面一大段讲耶稣对救那些罪人的救赎了，当我们被耶稣拯救之前，我们都在罪中，在错误的信仰当中，所以在罪里面，那在这里讲耶稣的救赎，把我们从罪中救出来，脱离罪，好像我们在大扫除，把旧的不好的扫掉，让你干净，但是光干净不行啊。所以11节以弗所书二章11节以后这一段就讲我们被拯救之后成为新人，跟犹太人，我们是犹太人以外的民族，当我们被耶稣拯救以后就跟犹太人合为一体，我们被称为神新的选民，但是还是神的儿女选民，要慢慢充实，打扫干净，里面不再是空闲着，然后你要装一些东西进去。那所以在这个第二章二章的19节以后这一段，他去标榜我们的身份，我们不再做外人，我们是神家里的人， 用人来讲，或者说我们成为神的居所，居所是房屋了，神所寄居的地方。神怎么样住在我们里面？如果保罗在这里的用词，借着神的灵，借着圣灵，神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本身这个人就像一个属灵的房屋，我们就像一个房屋。所以我先讲，耶稣因为看到那些法利赛人，还有碰到他们的要求，应该感触很深，所以这个空屋的这个故事的描述这么详细会出来。我本身给他做一个小结论，先给他一个定位。保罗讲，在哥罗西书三章十节，我们以前是旧人呐、啊，旧人，接受洗礼赦罪，成为新人，旧进到新，对不对？我就不再翻那一节。哥罗西书三章十节，我们以前是旧人，也是罪人，但是罪赦了。成为新人，你的身份成为神的儿女，你的罪赦了，干净了，打扫干净了。但是光是干净不够啊，所以我刚会用以弗所书二章十一节以后那一段，就是第二阶段进来，你里面要放东西。我们看一下以西结书，以西结书，我要借用旧约圣经的一句话，以西结书三十六章。以西结书三十六章二十六节，三十六章二十六节，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要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死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你们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列祖之地，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以下省略，在这里是旧约先知他所传递出的有关神的信息。在这里讲，神要给我们一个新的心，然后把神的灵，就是心灵，放入我们里面，让我们能够遵行神的教训。那你遵守神的教训表现出来啊，就是爱神爱人，那是行为，周遭的人可以看见你这个是一个拜神的人。如果那些人本来不认识耶稣，不认识神，透过你的表现的好行为，他感动，他也来认识神，接受神，这是信徒的使命。所以我们如果换作我们今天立场，你今天受洗了，罪赦，成为新人，你今天有一个新的心，更新了，神的灵进到里面，慢慢充实，慢慢充实，让你有力量去遵守神的道理。你既然要遵守神的道理，你必须去学习，去领受神的道理，才知道遵行。所以你慢慢的，神的道理会加进来，圣灵会越来越充满，让你表现出来。所以保罗在讲，我们每个人，或者用比较集体来讲，教会是神的居所，好像一个房屋。神的灵跟我们同在，小至个人，我们每个人，我现在是以个人来讲，每个人就像一个神的居所，神，所以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住在我们每个人里面，每个人都像神的居所。那你要成为神的居所，你第一个，你就是接受洗礼赦罪，再来神的灵进来，再来神的道理进来。所以保罗的很多道理啊，新约圣经里面保罗讲的那个很多教训里面，他常常会偶尔做一个结论。在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他讲我们要用各种智慧把基督的道理很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神的道理存在内心，因为你是一个神的居所，你是已经被神更新的人， 你今天你这个属灵房子不可以空荡荡，要慢慢得到充实。哦，这是有关保罗他讲的。看耶稣怎么说。耶稣讲那个约翰福音，我在这里要引用耶稣所讲的哈。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三节，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三节，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再看十五章第四节：“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这一段哈是耶稣讲的有关属灵的生命。我们是算是枝子了，耶稣算是葡萄树的主干，我们是枝子，所以一定要连接。那十四章二十三节讲，我们在耶稣里面，耶稣在我们里面，就是生命的契合。你要常常跟主衔接，密相契，属灵的交通，这种关系很好，连接在一起，生命的连接。十五章也是一样，我们在耶稣里面，耶稣在我们里面，生命跟耶稣水乳交融和连贯在一起，就是耶稣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的生命应该像一个房屋，里面已经打扫干净，把它慢慢充实。或许耶稣看到当时法利赛人那种态度，听到道理还是很悖逆，看到神迹也不感动，一再要求神迹，这种试探，然后他们又是宗教分子，或许耶稣有那种感触，才引申这一段下来。那我们又刚刚是用旧约圣经以西结书的那个神对他被他救赎的人，给我们新的心，已经更新做新人。所以我在想哈，我们现在因为科技很进步，以前啊，我会早期我会用那个男生的刮胡刀，因为要刮胡子，要充电，一段时间要充电。后来我觉得那个感受没有那么深。后来我们有时候我们用手机不是一段时间要充电吗？它会显示现在有没有满格，几格，或者一半，或者四分之一，你可以看到那个一个好像一个空档，然后它几格，你把它想象，那个就像我们的内心。这里是用房子呈现，你可以用一个空白的来呈现。你里面如果是空无一物，你根本没有能力，没有电力，所以你要慢慢充满。你可以感受看那个手机啊，只有剩下五分之一了，该充电了。你可以看得到，你会悚然一惊，哎呀，已经用掉耗掉好很多了，要赶快充实。我觉得那种感受，我个人来讲，我觉得感受蛮深的。每次看到那个手机在充电啊，快满了，或者说剩下四分之一。还没有，不满就是空啊，对不对？不满就是还有空。所以我今天只讲一个主题，我们用空屋来讲不好，空屋不好，要满，里面满满的，空跟满做对比。我早上就去讲这个了，空跟满做对比。法利赛人他的身份宗教领袖，可是他心中对耶稣是一片空白，有的就是恶念，没有那种渴慕啊、追求啊、感动，没有，所以他心中在耶稣来看一片空白了。我们今天对耶稣、对信仰，我们是不是一片空白？是不是浑浑噩噩？有些人啊，信主很久了，你一问他道理，一问三不知。好像那样，好像这样，浑浑噩噩过一生。 如果在信仰上我们都是浑浑噩噩、糊里糊涂这样过一生，好像没有犯大错，我们总会觉得啊，还好，没犯什么大错，这样够吗？所以有一种讲法来形容，我们说耶稣基督的救赎，信徒守十戒，救命，旧约圣经讲遵守十戒，对不对？我喜欢用十戒来表达，十戒比较简，比较清楚了。十戒它不是有对神对人吗？对不对？你再把它分析，要孝敬父母，你应该积极的态度，要孝敬父母，不可杀人。它的内容就是要跟不要，要敬拜真神，不要拜偶像，要守安息日，对不对？不可犯奸淫，不管他是对象是对神对人，他如果以这个另外这个角度的，就是到十诫所要求就是要积极的，你要怎么样怎么样，不可以不要去犯，消极的不去杀人。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说用这个标准，我们可能大多数人都没有去杀人，都没有去犯错，消极的部分，我们可能啊，我没有去犯，没有违背道理，对。但是积极你该做的呢，你该做去，该去爱人的，该去孝顺父母的，该奉献的，有没有做得很好？也没有。所以有人用这个来看耶稣基督的救赎，应该让我们做一个很完全的敬拜神的人，透过行为来表现。有人认为啊，如果用我刚讲的那个立场，我们今天那个福音救恩哦，我们只得一半。这样讲可能不是很好，就是说他只维持住我不去犯错了，但是好的该花光的该有好行为的没有，里面还有空档。如果说我们这样100分来讲，各50分好了，你有50分没有错，还有50分没有满，不满就是还有空啊，有空就危险。记不记得马太福音19章有一个少年财主来见耶稣，那个我讲过的，少年财主应该很优秀，年轻人就做官，家里又有钱，已经很有成就，这些本钱呢，年轻呢，年轻是将来前途无量的，他很年轻，他又是财主又是做官了，他还是很谦虚哦，他跑来问耶稣，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可以得永生，对不对？马太福音19章那一段，19节以后，他想得永生，以这一段的前半部来看，太优秀啊，我们几乎可以讲，他已经有世上很好的成就，又年轻，不骄傲，还渴慕邻里的一些福气，想得永生，而且对象知道来找耶稣。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魔幻信徒嘞，可是耶稣给他一个考验，最后考验就是说，你变卖所有的去周济穷人，爱人如己。他很忧愁离开，他最后离开耶稣，你说他不渴慕永生，不喜欢亲近耶稣，他不谦虚吗？都有。耶稣特别给他这个考验了，变卖你所有的去周济穷人，要爱人如己，还要来跟从我，跟从我是重点，前面是考验了，因人而异了。我们今天信仰上往往每个人的特质不一样，可能我们的软弱处也会不一样，所以神会给我们个人不同的考验。所以耶稣也没有把这个要求对所有人提出来，没有，是针对他的个案。你既然要得永生，既然你守道理了，守诫命了，那你可以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他很忧愁离开，所以用信仰来讲，他有50分了， 六十分、七十分、八十分、九十分也可以，还有十分，最后那个。可是那是很轻、深层隐藏在他心里、内心的。如果最后二选一，永生跟财产做选择，他选什么？他的财产。只能二选一，不能同时都有。假设是这样，他选了财产。所以这个对耶稣、对神的这一部分，他没有满呢，没有完全满。所以我刚讲不满，就是还有空呢。当你还有空档的时候，还有不足。这一段圣经这样讲：这个乌鬼，他到处找，离开那个人身上以后，到处找，游来游去，过来过去，找找找找，找不到。还是想我回到原来的地方，他又回去看啊。所以用这个，我觉得给我们一些启发作用。信徒被耶稣拯救以后，有没有再犯错犯罪的可能性？有啊。也有信徒不小心、不谨慎，又犯错，太可惜了。那这个鬼他就找来找去，到处找，找来找去。找不到，可以 不好找，要找那么好的条件，又空屋又干净又舒适的，不大好找。他找到了，应该很高兴，应该在那边欢呼啊！你把他人性化去想想，他应该欢呼拍手啊！太好了，整理得这么好，然后又回去。所以我们刚刚大概整个这样结构大概了解说，空屋那个空的概念是什么？那什么要满？要让神的生命、基督的生命，保罗讲的，哥罗西书讲，耶稣是我们生命，是我们基本一切。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生命。那我们今天要让耶稣住在我们内心。那今天耶稣透过圣灵要充满我们的心，问题是，我们让圣灵充满多少？我不知，你可能也不知，但是可能感受到圣灵可能充满到什么阶段。道理充满，让耶稣住在我们里面，圣灵进来，道理进来，还有一些其他的有关耶稣的一切，满了我们的心，满了以后你会外溢出来，能够爱神爱人，行为表现出来。空跟满，法利赛人那些信仰态度自以为意、无理挑剔，在耶稣看就是一个空壳子，他的信仰就是一个空架子、空壳子，外表好看，只是外表好看，可是内在没有，内在没有。那对信徒来讲有一种危机，就是不谨慎。我们觉得说啊，大错没有犯，已经不错了。可是我们要更积极，你把它当作消极面跟积极面去看。消极的，你可能都做到了，不去犯那么严重的错误。但是积极更好的表现没有。当你还有空档的时候，要小心。这个圣经提醒我们，鬼找不到地方可以居住，他又回到原来的地方。里面已经打扫干净，但是里面是空着，里面空着，他又找着七个更恶的进来。我最近在想啊，因为前一阵子啊，大概之前大概两三个月啊，因为我家住宜兰罗东那边，前一阵子大概一直连续下雨，没有几天晴天，一直下雨，然后也穿插一些地震。那我的房子是透天的，我们顶楼是有阳台。房子旧了，地震可能有这样有些微的细缝，我们平常也以前也都做过一些防水处理，因为它上面是阳台，也经过防水处理。可是时间久了，加上地震，不时来一下摇一下，这样可能有裂缝，加上一直连续两个月三个月一直下雨， 有一天我看到，哎，哦，我那个有漏水，滴水下来，啊，哦，滴水下来，那个裂缝非常微细的，你去看啊，检视，你看不出来，大的你可以赶快把它用防水处理，赶快处理掉，可是它有些很微细，人家在讲哈，那种防漏工程哦，最难抓的就是漏水的地方，因为水是无孔不入，它是用渗透的。细微的间隙、狭隙这样裂缝，你肉眼看不到，它水都可以渗透进来，滴到房子里头。我后来在想，魔鬼也一样，无孔不入，你只要一点点空档、空隙，它就趁虚进入，因为它是灵，它是灵会进来。本来我们的内心应该是很充满、很干净的。你想，耶稣门徒犹大出卖主，只是单纯贪钱那个举动吗？有连带关系的。看一下约翰福音的13章，约翰福音13章27节，约翰福音13章27节，他吃了以后，撒旦就入他的心。耶稣便对他说：“你所做的，快做吧。”他本身啊，有贪钱，哦，他本身如果用把那种灵魔鬼的事情先排除掉，他本身有贪钱的内在。有那种倾向，贪财，所以想出卖耶稣。在这里加上一种灵的工作，从前面这样看，耶稣已经稍微预告，你们中间有人要卖我，大家都问是我吗？是我吗？后来耶稣就讲一个，跟我沾一点饼，沾一点饼给谁就是谁了。那后来犹大就吃了。27节讲，他吃了，撒旦就进入，无孔不入。你有这种弱点哈，就好像你这个空隙、破洞，在旧约圣经以西结书那个讲，以色列国这个国有缺陷，以西结书那里形容破洞、破口，好像一个建筑有一个破口，后来是透过摩西把它补起来。那是以国家来讲，对教会、对个人呢，你只要有弱点很明显的，那就是一个空隙、破口。魔鬼是灵，只要你一点弱点，他就渗透进来，他可以渗透进来，无孔不入。使徒行传那个5章，那个亚拿尼亚夫妇有没有很出名的？我很喜欢用那一段圣经，因为当时的教会的情势很好，一片看好了。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开始圣灵大降，他们都被圣灵充满，开始对外传福音。哦，每门的瘸子得医治，神迹奇事显露，整个教会情势大好，圣灵同在，大家很热心啊。所以他们很多人变卖自己的财产来奉献，当时的信徒的表现很不简单哎。而且很普遍啊，亚拿尼亚夫妻也是一样啊，变卖田产来奉献，可是他们还是一点贪念，重叠了，做属灵的事，可是还有属事的心，重叠在里面。那这点让我们比较担心。彼得被圣灵充满，看到他的奉献，问他，你告诉我，这是你们变卖田产的全部吗？他说是，其实他是拿出一部分，他献多献少是无所谓，是他的随他意的，他不应该欺骗彼得说这是我变卖田产的全部，好像让人觉得他非常爱主，一毛都不留，全部奉献。 所以彼得被圣灵充满，当场责备他，为什么圣灵充那个撒旦充满你的心、哦、当时使徒就骂他，为什么撒旦充满你的心，为什么撒旦能够充满他的心，他的心有空档，好像空屋一样。所以不满、哦、你应该满了谦虚，满了追求，满了道理，满了圣灵，很饱满，很充实，外面挤不进来，应该是这样。结果亚拿尼亚夫妻都一样。所以彼得那个责备，我觉得值得我们去回想。他讲，为什么撒旦充满你的心，表示说他心里还有空间让撒旦进来，在你那里做去，可是一定有弱点才会趁虚而入、哦、在这里我们刚讲犹大也好是贪钱，亚拿尼亚夫妻可能贪名，有人可能贪其他的东西、哦、所以我们在这一个空屋的很像比喻，它本身不是用耶稣用一个正式的比喻这样开始讲出来的，它好像就很自在的随着前面的那个乌鬼的离开引申下来，没有错，没关系、哦、我们记得他提醒我们，我们今天弟兄姐妹都受洗，罪都得赦了，我们都成为一个干净属神的人，成为新人、哦、我们应该好像新屋一样，个人如此，教会也如此，既然是新的干净的，我们里面应该充实一些东西，而不是这样空空荡荡浑浑噩噩、欸、很虚幻很虚空的糊里糊涂过一辈子，那这样有危险。这段圣经提醒我们就是有危险，因为末后的日子更可怕更可怜。好，如果对那个这个比喻所说的那个乌鬼离开以后，后来要重新进来找七个比他更恶的，我想从两个地方做补充，一个就是不单最先那个鬼进来，他带更多的更可怕的，用一个七来代表更多更可怕的，整群的马可福音讲一群鬼，一群鬼附在人身上，整群就进来，那是用灵来讲，撇开灵的部分不讲，让我们更不觉得的就是说，你今天信耶稣，可是你的旧人，你还是旧人的习性，里面没有被耶稣的一些新的东西充满，结出一些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这些好的东西没有慢慢充实，还是一些旧的不好的。有人讲，这是举例的，不绝对。那更七个更恶的鬼像什么？骄傲、自私、野心、尊敬、任性、疑惑、自高自大，人性的卑劣处充满你的心。可是这样配不起来，你是信徒呢，神的儿女，如果内心是充满这些，跟那个七个跟二个二的鬼进来差不多了。所以我想说这一段道理在提醒我们要不断的追求长进，不断的更新，要谨慎，让我们活出耶稣基督、哦、耶稣讲城，他要讲城，教会是圣城嘛，城造在山上不能隐藏，城造在山上，因为大家都看得到，真教会是让众人看到那里要发出光，行为吸引人号召人来就近这个光，你今天要发光、啊、用城来讲，我们个人也一样要好行为发表现出来，所以我们今天是神的居所，神的殿，很尊贵，你要小心，要追求长进，要追求更充实更充满。我想早上用这一段跟大家分享，我们今年度已经快完成了、啊、感谢神带领我们明年新的日子会来到，求神给我们再一次的机会，再努力，再来唱诗，202首。